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意志力陷阱》，作者本杰明哈迪，主播微光，第十三集。虽然这听起来很奇怪，但你实际上想要限制你未来的决定。你想在你能做的事情周围建立约束，因为你知道这些约束是你最终的自由。做出选择是需要智慧的，因为你知道这些选择将会在你的余生中继续为你服务。但是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你知道你会避免许多不必要的痛苦和杂念，而恰恰许多人会不必要地陷入这些痛苦和杂念中。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已经下定决心永远不喝酒。我不轻视那些喝酒的人，这只是我做的一个决定，简化了我的生活，并继续阐明我的愿景。你需要做的选择越少，你的选择就越有力量。排除所有可能的干扰，拥抱机会成本，不要害怕错过。深入钻研，而非浅尝辄止。排除生活中所有的内部冲突，你会惊讶地发现，一个清理过的花园，竟然能结出如此多的果实。你也会惊讶于创造一个符合你最高价值观和愿望的环境，是多么平和。你会感激你过去的坚强，感激你所做的一切，让自己走到这一步。移除阻碍你前进的人际关系。人们可以充实你的生命，也可以吸干你的生命。美国教育家、大学校长杰弗里·霍兰德讲过一个年轻人的故事。多年来，他在学校一直受到虐待，最终在他长大成人后，他参军了。在离家期间，他有许多成功的经历，他成为一个领导者，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离开了过去，成为一个全新的人。几年后，他回到了他年轻时待过的小镇，虽然他外表与原来不同了，但他仍然保持着从前的心态。对于他家乡的人来说，这个年轻人仍然是他离开之前的样子，他们看不到已经发生的变化。他们的模式被固定了下来，继续生活在过去，像以前一样对待他。可悲的是，这个人重新回到了他的原有模式，回到了起点，再一次无精打采，闷闷不乐。但这一次，是他自己的错，他选择了与那些当初阻碍他前进的人为伍。我最亲密的朋友会每3到6个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现在是时候了。我要实现我的目标，改变我的人生。最让我失望的是，这个朋友非常真诚，他只想摆脱十多年来的陈规，他有着巨大的梦想，超凡的天赋和无与伦比的魅力，他可以做到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成功会变得很容易，但这从未发生过。他无法将自己从使他陷入困境的人际关系网中解脱出来，他周围都是庸才，但他已经习惯了。如此舒适，他的人际关系变成了一个他自己建造的监狱。我所要做的就是问他最后一次和某些人约会是什么时候，这样他就会知道他并没有比10年前更接近他的梦想。他真正需要做的决定是切断任何与他的目标相冲突的关系。将重要的人，比如朋友甚至家人，从你的生活中移除是非常困难的。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永远驱逐他们，尤其是那些你需要他们帮助和支持的人。你只需要建立一些界限，防止双方都消极地适应这种关系。事实是，你永远无法强迫他们改变。战略教练的创始人丹·苏利文认为，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给他们做个好榜样。如果你生活在你认为应该生活的水平之下，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榜样。养成快速和直接沟通的习惯。工作记忆是你的短期记忆，想要运用短期记忆记住一些事情，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你试图在有限的时间内，比如几分钟、几天、几个月等，记住某件事，你可能最终会忘记。大脑的堵塞和混乱会导致巨大的机会成本的丧失，因为你专注于保持你头脑中的想法，你就不能让你的思维游离开来并获得新的见解。 你无法思考和反思，就像你憋尿的时间太长了，以致无法尿出来。别这么对你的大脑。当你有了见解或想法时，立即记录下来，把它们写在纸上或者录下来，把你的思维外包给你的环境，释放你的工作记忆空间。而且，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你也会拖延某些类型或模式的交流。通常，这更多是出于懒惰，而不是敌意。例如，前段时间我提前几周约了朋友一起去看电影，我们按对方的日程安排，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很兴奋，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没和他出去玩了。制定了这些计划后不久，我从劳伦那里得知，那个周末我们要出城。我没有立即给朋友发短信，而是等了一个星期，因为电影安排在两周后，我想我可以晚一点告诉他。没有紧急情况，所以我选择了拖延。我在脑子里不必要地想了一个星期，你得告诉泰勒你不会去看电影了。如果我马上发短信，一切都会解决的，世界会继续旋转，我就不会再去想他，泰勒就可以更好地计划他的周末了。如果做这件事情花费的时间在两分钟以内，那么现在就去做吧。糟糕的沟通是拥有一个有条理和清晰的环境的最大障碍。你的生活是你的标准的产物。如果你让交流变得模糊，那么这正是你在人际关系中所能得到的。但这显然伴随着沉重的代价。一个更好的方法是尊重你生活中的人，尊重你自己的工作记忆。当你有别人需要的信息时，养成快速和直接沟通的习惯。如果你有几天的时间来发送信息，不要拖延，现在就将它从你的脑袋里清除出去，给别人更多的时间来处理你给他们的信息。消除是取得进步和前进动力的最快途径。为了超越你当前的环境，你需要移除在你环境中多余的包袱。这需要一点功夫，但回报将远远超过成本。从你的生活中排除的关键事物包括不经常使用的杂物，所有杂念，有吸引力但却是糟糕的决定，无关紧要的人，你本不应该做出的承诺，工作记忆，改变习惯，让默认行为变成积极选择。如果你把你的银器从厨房的一个抽屉搬到另一个抽屉，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停止伸手去打开旧的抽屉？仅仅更改某些默认选项是立即改变行为的简单方法。人们通常会接受别人给他们的第一个选择。在大多数环境中，大多数触发无意识行为的默认选项在结构上远远不是最优的。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表现平平，仅仅是因为环境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发现大学的计算机实验室浪费了太多的纸张之后，罗格斯大学干脆把双面打印作为实验室打印机的默认选项。这个小小的举动在第一学期就节省了739万1065张纸，也就是一学年节约了大约1280棵树。由于学生们通常没有偏好，他们现在需要手动选择单面打印的选项。通过设置成默认选项，保护环境变得更加容易。你的默认行为选项是什么？如今，大多数人的默认选项是分散注意力。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抓一些薯片，打开电视。如果把电视和薯片拿走，那么你会做什么？我和我的妻子已经把商业广告从我们的生活中剔除了。你知道，美国人一生中平均花4年时间看商业广告。我们取消了网络电视的订阅，取而代之的是 Roku。 改变默认行为的挑战在于，他们是根深蒂固的，是由外部环境触发的。他们成为默认选项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是无意识的和习惯性的。因为环境刺激了你的行为，所以需要改变的是环境。上瘾的本质。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心理学家布鲁斯 K 亚历山大对老鼠进行了研究，试图更好地理解上瘾的本质。他进行了几项研究， 其中一项研究是将一只老鼠安置在一个小笼子里，笼子里有两个水瓶，一个装的是普通的水，另一个装的是掺有海洛因或可卡因的水。老鼠几乎100%会沉迷于掺有药物的水，并一直喝到死。亚历山大博士花了很多时间思考为什么会这样。1978年，他进行了一项后续实验，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毒瘾的理解方式。在西蒙弗雷泽大学的资助下，亚历山大和他的同事们建立了一个大型群落来安置老鼠。这个群落的面积是标准实验室老鼠笼的200多倍。这一老鼠公园实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和上瘾之间的潜在联系。在老鼠公园里，老鼠可以做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那里有很多奶酪，可以玩的玩具，可以奔跑的空地，可以探索的管道。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多老鼠可以一起玩。在老鼠公园里还有两个在以前的实验室中使用过的水瓶，一个装着普通的水，另一个装着含有药物的水。有趣的是，在老鼠公园里，老鼠从不喝药水，它们更喜欢喝正常的水。没有一只老鼠冲动地喝过药水，更没有一只老鼠像之前的同类那样过量地服用药水。人类也有两个相似的例子。首先，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军队中普遍存在毒瘾。在海外，270万士兵中有近 20% 对海洛因上瘾。为了应付这种情况，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宣布，他将创建一个全新的办公室——毒品滥用预防特别行动办公室，专门用来打击罪恶的毒品。在制定了预防和康复计划后，尼克松要求对回国后的退役军人进行研究。